北极热带再次被发现。偶尔，一些神说人说的访问者会要求网站上各样相关课题的更新。关于人类的发现，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产生一些新的消息。另一方面，上帝绝对正确的话语是从来不需要更新的。圣经的言语是真实和公义的，他们当然不会改变。简单的说，就是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相反的，人类的真理却是一个流量恒定的常态。人类过去的真理被现在的所谓真理揭穿，而今天的所谓真理又被明天的所谓真理揭穿。一个恰当的例子是，传说6500万年以前的恐龙骨骼被检验出来的时候，仍然有软组织，而且完全没有被石化。这个软组织还有可能是血红素，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尽管这个消息在12个月以前才被报道，今天是2006年6月15日，但这个消息却震撼了古生物学家和数不清的科学研究者。你可能对我们发表类似的消息要追溯到2001年感到惊奇，但是我们报道还有来自于1992年的由同一个人领导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当然了，那些不信的人是难以置信的。软组织和血红蛋白怎么会在6500万年前的骨骼当中被发现呢？这些骨骼应该是被完全石化的呀。在这些发现以后，科学会说，我们的化石真理需要彻底的检修。他们的真理处在一个流量恒定的常态，每次当他们否定上帝话语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才是说谎者。箴言30章5-6节这样写道，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你准备好将你的生命降服在这位荣耀的君王面前了吗？现在就做，你还有时间。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进入神国的介绍。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1章6-8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在创世纪7章11-12节，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神说，在创世纪2章4-6节，创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人说，上帝和圣经都是无知的，很容易引导失败者。现在是今天的录音，这一刻将会聚焦关于北极的最新发现。像震惊一时的非石化恐龙骨骼的发现一样，这则消息并没有揭示一些新的东西，却是简单的、更详细的关于古代的信息。实际上，神说人说大概在25年前就报道过类似的信息，而这只是对一个对某个时间已经认识过的信息的回顾。在创世纪1章6节里说到，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按照上帝的话语，他创造了地球和他以上的水。第一层上帝称为天空，天堂盘旋在其上，天空以上是另一层水。当科学家们把在研究的路上所描述的一些理论模型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景。第一，一个覆盖了全球的水棚能够产生一个实质上的温室，在地球上调出一个完美的气候，没有任何暴风的形式的灾害。第二， 这个水棚同时也起到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阻止了从太阳而来的带伤害的紫外线。人类都知道紫外线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这个水棚于是对于长寿命是非常有益的。学习经文的同学们大概都知道，在洪水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是911年，那是在诺亚以前的时代。同样要注意的是，亚当和夏娃当时是裸体的，但是太阳却没有灼伤他们，也没有记录说上帝给他们造房子来居住。第三，圣经当中关于雨水的第一次记录就是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在大洪水之前，创世纪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这样描述到，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全年都有完美的气候，没有类似暴风雨之类的东西，也没有雨。那就意味着每天早晨天空都有一个很美丽的明信片，那就是被上帝称作伊甸园的地方，那就是天堂。第四，在创世纪第七章，上帝打开了天上的窗户，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生气的生灵都被毁灭了，除了在诺亚方舟里了以外，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水棚的毁灭导致洪水，结果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活生生的生灵由于洪水的毁灭变成了不计其数被埋藏的化石，在世界山脉的顶峰都有鱼的化石。人类平均寿命从圣经中记载的911岁陡然下降到60岁或者70岁。这种巨大毁灭性的暴风雨袭击了地球，同时带来了气候的危险性，在感官上诸如紫外线等等等等。更深层次的相关课题将会在本章结束的时候列出来。现在是更新。关于2004年一直在北冰洋底钻孔探险队一连串的新闻发现，2006年5月31日美联社头版有一个标题，科学家们，北极曾经是热带的气候。同样在2006年5月31日真理报这样写道，5500万年以前北极是热带。最后2006年5月31日普渡大学的新闻说道，古代北极存留了全球变暖的线索。关于北极曾经是热带的这些发现，根据物证当然是真的，但是从热带气候距今有数百万年的时间这一点上，却是建立在错误的均变论学说上来，没有一点的科学根据，是推测性的错误。经文是很清楚的，地球仅仅有6000多年，实验性的证据也支持这一点。这一课的结束，我们将会列出神说人说的相关课题来证明地球很年轻。不要被伪科学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它没有，也永远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下面这个节选来自上面所提到过的通讯社，真理报这样说道，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古代理想的度假是有美洲鳄、棕榈树，平均气温是74华氏摄氏度，也就是23摄氏度。这直接就在北极的中心，在北冰洋底部挖掘出来的矿石标本显示，5500万年以前，北极附近是亚热带气候。三项的新研究都是这样。引用结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数亿年和5500年是建立在错误的均变论基础之上的。Morris 博士在他的书《很多绝对可靠的证据》里面提到，像这样否定了进化论的均变说。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一个样子通过自然进程功能慢慢进化成目前的样子，这样的进化用了数亿年的时间。引用结束。两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当中说法的统治。首先，在6000多年前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如果你在上帝创造前的10秒钟出现，那么你就会可以看到亚当和所有的创造物等等，他们可能就会有历史，但是实际上只有10秒钟的历史。亚当没有从原生汤中经过数万年的历史或者数亿年的历史进化而来的， 它完全的长成，具备完全的功能，就像其他一切的造物创造物一样。地球、岩石和水看起来也有它们的历史，但是仅仅只有十秒钟那么大而已。其次，全球的洪水毁灭了所有的陆地生物，除了在方舟里的那些，所以荒废的世界范围是不能够测量的。天上的水棚倾倒在地上，最大最深的功能被破坏了，水平线升高了很多。今天海里的化石在每个山顶的最高峰都被发现了，洪水层覆盖了地球的大部分。拒绝这些的人们一直在追求真理，却发现他们其实正在寻求愚蠢。君便说，在亚当和诺亚的历史光照下，只是空虚的假设而已。下面的这段话摘自于技术新闻世界。科学家们已经知道上升暖气流发生，但是不能确定是什么引起的。也许是因为海洋上释放的大量沼气，大陆燃烧的树木，或者很多的火山爆发。许多专家还指出，当世界上其余部分全部都变暖的时候，极地还是会保持凉爽，大概有52摄氏度华氏。然而新的调研却发现，极地的平均气温可能会接近74华氏摄氏度，所以北极区整年的气候更像是北迈阿密而不是波士顿。这是我们第一次着眼于北极区，人类真的让我们很吃惊。研究合作者 Catherine Moran 说，他是罗德岛大学一个海洋学家，地球怎么能够回应二氧化碳的顶峰是全新的景观。普渡大学的新闻报道说，这个模型没有能够解释另外一种迷惑的事实，那就是在北极和赤道之间气温能够相差45摄氏度，但是在古新世和始新世极热时间范围内的差异却很小。另外，在赤道地区天气太热，连蔬菜都不能生长，所以我们还不能解释为什么热带地区能保持凉爽。 Huber 说，但我们却不得不解释，让两极地区上升23摄氏度的同时，却没有让热带地区至少再升温50度。而在热带地区，如果气温再升高10度，那就会太热，植物就不会进行光合作用。他说这个意义是非常令人迷惑的，因为目前这种模式有可能会提供一个乐观的预言。目前的模式预言两极会如何回升气温，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种模型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对温室效应没有足够的敏感度， Huber 说。同时也可能有除此以外其他的力量高于温室效应的气体浓度起到了作用，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怎样才能够维护热带地区的气候来适合生存。科学家们已经混乱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答案当然已经在上帝的书上被记载过了，特别是在创世纪当中。普渡大学的调研者 Huber 是正确的，当他说同时也有可能热带地区的气候适合生存。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水棚环绕了整个地球，那应该就是给全球造了一个温室效应。今天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曾经有段时间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乐园，不幸的是对于亚当和夏娃的儿女来说，他们失去了这个乐园。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重生的介绍。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和公义并存的，是一个可以建造生命的地方。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在创世纪第七章第11到12节，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神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4到6节，创造天地的来历，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 也没有人来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人说，上帝和圣经都是无知的，很容易引导失败者。现在你有了这刻的录音。